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查克老师要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继续分享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我们非常欢迎你，希望你从这次的讯息中得到属灵的启发。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我们将看到第二十三节。这次分享关于使徒保罗悔改、归信耶稣基督的经过。好，请查克老师讲解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的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但愿我们的主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和一颗顺服的心，能够遵行他的真道。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一节说扫罗啊，当然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就已经介绍过扫罗了。啊，正当百姓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时候，扫罗呢就在那儿替那些人看管着他们的衣服。那么在第八章我们就知道他是赞同打死斯提凡的。接着呢他就展开了一场个人运动啊，他要把基督教彻底的消灭。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说，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啊，扫罗在残害耶路撒冷的教会，他是对耶路撒冷教会进行迫害的领袖和煽动者之一。这个迫害呢导致了信徒纷纷的逃离了耶路撒冷，使徒们都分散到犹大各地去，凡是他们所到的地方他们都在那里传讲福音。可是呢扫罗还不满意，他要求大祭司给他一封授权信，能够让他到大马色去，如果他在那里发现有人信奉这个道理，他们跟随耶稣，他就有权能够将他们关到监牢里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二和第三节说，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就是用锁链捆绑他们。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保罗在另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这光要比中午的阳光还要强。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四和第五节说，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这挺有意思的啊，当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呢是把他自己等同于教会，因为保罗呢正在逼迫教会，耶稣极为认同他自己就是教会，所以呢逼迫教会就等同于逼迫耶稣，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呢确实相信，当斯提凡向公会讲那篇伟大道理的时候，保罗呢也是属于公会的一份子。尽管保罗他是不想听斯提凡所宣告的真理，尽管他不愿意被感动，但是呢那篇讯息是打动了他，因此呢引起他去思想一些问题。他接受过希伯来圣经的教导，也了解斯提凡所谈论的那些个事。从他对圣经的认识，他知道这些事呢是真的，但是他还是极力的去抗拒。有意思的是，许多时候呢，那些似乎是最难向他们传福音的人，实际上呢，离福音就近在咫尺。由于他们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征战，所以是如此之难带领他们相信福音。他们会强烈的反抗真理，因为真理具有一种穿透力，而他们呢，不愿意让真理刺入他们的内心。保罗看着斯提凡死去的时候，他参与了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过程，因为那几个人把衣服都脱了去扔石头，他就替他们看管那些个衣服。我相信他一定是听见斯提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句话呢对他造成了影响。他听见斯提凡的话，看见斯提凡怎么样死去，我相信神已经开始借着圣灵在保罗身上动工了，只是保罗呢一直在抗拒。所以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六节，在英文圣经中呢还有这一句，说他既战惊又惊讶地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在下一章呢，我们会读到彼得蒙召往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就是到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里去。与此同时呢，主在预备彼得破除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偏见。彼得在异象中看见主从天上降下一块布啊，里面呢有各种不洁净的物。主命令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句话呢跟他很不协调。你不能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对不对？你可以说，哎，老公，这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你不能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保罗的回应呢却是正确的。他就问，主啊，我当做什么？如果你称耶稣为主，那么这是正确的。你并没有否认主啊，或者拒绝去做。你而是说，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那么主的回答非常简单。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六节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而我们再次看到主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主呢并没有把他为保罗将来所计划的事情一一的都说清楚。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七节说，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稍后呢我们会看到他们并没有听到声音，但希腊文的表达有点不同，说他们听见声音，那么其实呢他们是没听见。因为我认识那几个希腊字，主用希伯来语跟保罗说话，所以他们是听见声音，听见了响声，但是他们不明白主跟保罗谈的是什么，他们没有看见人，所以他们都觉得很惊讶，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八节说，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这是非常让他震撼的经历。第一集描述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呢，扫罗口吐威吓的话， 啊，口吐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呢指的是威吓，就说哎，我抓到这些个基督徒啊，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而且呢，他对那些信徒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但是等到他抵达大马色的时候呢，却是双目失明，被朋友拉着他的手进城里去。与他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呢，前后是判落两人。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节说，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我肯定在这个三天里面呢，在失去了视觉的黑暗中，他的心里必然起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吃也不喝，单单在这个时候重新思想自己的人生哲学，重新整理他自己整个宗教背景和信仰。保罗经历了这件事后大约30年，在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信中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就是指他所有的背景啊，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属于便雅悯支派，他受过割礼，遵守律法，严守法利赛人的规条，在宗教中比任何人都优越等等，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所指的呢，就是在大马色路上的这一次经历，他是在这里认识了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原本是个大祭司的红人之一啊，他在外面执行大祭司的计划，他要彻底的铲除这个门派，除灭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想让自己呢崭露头角。但是当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所有的这些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呢，都看作是有损的了，因为他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确信在这个三天失明不吃不喝的状态中，单单在思想上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神让他在脑海中反复的整理神的话语。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十节说，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啊，请留意了，亚拿尼亚他既不是使徒也不是执事。读到这里呢，我们从使徒行传认识到了使徒们的服事。在过去的节目中，我们一直在思想执事的工作和服事。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使用斯提凡和腓力以及几位执事。现在呢，我们要看神使用普通的门徒，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神呢就是这样做事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把神定下一个模式。神在显明他能够使用任何人，他不要我们设法构想出一些小小的方案，以为那样呢就会更适合神做的工。他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办事，好让我们不要尝试把它限制在一个特殊的模式中。请注意啊，耶稣用了许多不同的方法施行医治。对于瞎眼的人，有时候呢，他只说你可以看见，他们就能看见了。可对于另外一个瞎子呢，他就用唾沫或泥抹在那人的眼睛上，说到池子里去洗，那人去一洗立刻就看见了。所以呢，神是用不同的方法做事，我们呢不要设法把它定上一个模式。保罗呢告诉我们，恩赐有所不同，功能也有不同。主让我们看见他可以使用使徒，使用执事，然后呢，他能使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 去做他的工作。所以呢，亚拿尼亚他只是一个门徒。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节说，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我很喜欢他与主的联系方式，以及主跟他的交流。这呢就是一个对话。亚拿尼亚，主，我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一节说，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保罗呢，祷告了三天三夜，他在寻求主。今天那条直街呢，还在大马色。那条街从东到西，贯穿整个城市，一直到今天，它仍旧是大马色的主要街道之一。保罗就住在一个名叫犹大的家里，主就带领亚拿尼亚，吩咐他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主说他正祷告。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二节说，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当保罗仍旧失明进食祷告的时候，主呢就赐给了他一个异象，有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正前来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看见。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三节说，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你肯定要这样做吗？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这是教会第一次被称为圣徒。在马太福音书中呢，说到耶稣复活之后，旧约的圣徒复活，他们的坟墓打开了，有人看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行走。但是现在这里的圣徒呢，指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使徒行传第九章十四节说，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也许亚拿尼亚的名字呢，在保罗要打击的名单中。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十五节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而保罗要肩负三项事工，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的名。后来呢，保罗对亚基帕王做见证，他也向尼禄传福音。当他向该撒上述的时候呢，他被带到尼禄的面前。但是呢，保罗他也在外邦人中进行非常重要的事工，同时呢，他也服侍犹太人。主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保罗呢，是神特别预备的器皿，为的是做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做希利尼人和希伯来人之间的桥梁。因为保罗在大树长大的，那是一个自由的罗马城市，所以呢，保罗是罗马公民。他在大树这个具有浓厚希腊文化色彩的城市里面长大，所以呢，他在14岁以前，他的父亲就教导他圣经。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属于便雅悯支派。但是他的那些个玩伴 跟他一起长大的朋辈们呢，他们都接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因此呢，他其实也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也有希腊文化的背景。就在他1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呢，把他送到了耶路撒冷，他在希伯来大学受教于加马列的门下，他就在那里受到了栽培，因此呢，他就非常熟悉圣经。因此呢，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非常了解希伯来人的思想，他认识律法，认识圣经，他能够跟犹太人交谈。但是他年幼的时候呢，也在希腊文化中成长，所以他也能够和那些属希腊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往。因此呢，神的确是预备了保罗，也不断地在预备他。后来保罗说，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就是说在保罗年幼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做预备的工作了，让保罗能够担负起这个特殊的事工，做跨文化群体的福音工作。所以保罗能说，在罗马的时候我做罗马人，跟犹太人在一起呢，我就像个犹太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2节里说的。他能够融合在希腊文化当中，也能融合在希伯来文化当中，这两种文化他都很熟悉。神已经拣选了他，好让他能够跨越文化的障碍，在一个广大的侍奉工厂去服侍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接着呢，在第16节说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使徒行传第9章16节，主说，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呢，确实列出了他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过的苦难。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研读使徒行传第9章，请到时候留意收听，我们同得属灵的造就。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相信这次节目帮助你更认识保罗，他是神特别预备的器皿，作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桥梁。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祝福祷告，请继续的留意收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使徒保罗悔改信耶稣的经过，请千万别错过。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于这次的讯息或圣经有任何地方不明白的疑问，或者是研读的时候有什么领受，欢迎您随时来信与查克老师交流。你也可以利用电邮或者是短讯跟他联系。好，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祷告。
愿主与你同在，眷顾你，保守你，愿你有美好的一个星期。我祈求主亲自吸引你亲近他，给你有安静的时间和地方，让神在你的内心动工。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属世的价值上了，但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到，属灵价值远比属世的价值来得宝贵。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